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543， 新的一年，今年2026年了，有没有期待听到另外一位的声音呢？ OK， 没有，今天还是我自己，欢迎来到米米聊天室。那上一周忘记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我们现在补说一下，因为毕竟现在就是真正的2026年了。然后因为 Oreo 就是还有一些工作在忙，因此呢今年的一开始还是由我一个人来独挑大梁，跟去年一样，就是最后也是我自己。好的，那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诶，你这周过得好吗？这周应该是蛮不错的吧，因为刚放假，然后感觉好像没有上几天班，就是有一点做一休一的感觉。那这样子上班起来应该照理说是比较轻松的，那当然也要看工作的行业类别，像我的工作就会蛮讨厌这种做一休一的，因为有时候做一休一你的那个工作量就是会被压缩到明天，那你势必你要做的事情就这么多嘛，那你势必要做完它，那你多休这一天有可能就会打乱你原本的步调，或是你原本要做的事情。假设你今天原本就要做100件事，可是你因为休了一天，所以你要把这100件事平分到你接下来的或者是你之前的天数里面，可是你不可能把100天然后直接分到明天，那明天就变两，就是200件事嘛，那就太多了，可能会做不完，那就变成说你可能还要分成5天，就是一天变成120 120 120这样，然后把它分散，就是整个做完。所以其实放假就是有好有坏，那因为去年的假期就是突然多了很多天嘛，今年目前看起来是会照旧的，所以就看什么时候就是这件事情会爆炸，然后又变回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多假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拭目以待。放假没有好或不好啦，只是就是真的好处是你可以好好休息，如果你的工作是真的可以放下来的，你就好好去休息去享受。那如果你的工作是像我一样就比较需要分配性的，那一样就是不要让自己太累，找个时间好好的可以休息就好好休息。那很好奇大家跨年都去哪里呢？就其实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不会这么的想要去人挤人，或者是你已经经历过那个所谓人挤人的年纪，或者是你有经历过了这个经验，你就不会想要去第二次。因为小时候，讲小时候好像有点怪，但总之就是年轻的时候好了，我们用年轻来讲，年轻的时候的跨年啊，真的就是会喜欢大家一起，然后面对面去人多的地方，就是你的朋友可能已经一群人了哟，然后你们还是要再去另外一大群人那边，然后大家一起狂欢，然后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倒数，然后互相道贺的那种感觉很好。我觉得如果都没有去过的话，真的可以体验一次，就是那种温暖的感觉，因为你们彼此都不认识，可是到了跨年的那一瞬间，好像彼此就有点连上线的感觉，看到陌生人的眼神都很真诚的对着对方说啊，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然后大家就很认真，然后有一致性的目标，一起5 4 3 2 1，然后啊大尖叫，这种就是看到可能你喜欢的偶像啊，你喜欢的人啊，然后跟着你一起看着那个很盛大的烟火啊，那种澎湃感真的如果没有经历过的，我真心推荐大家真的一生至少要去感受一次，那种你的心脏会乒乓乒乓乒乓，在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声，就是一切都好像很美好的那一刻这样。对，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已经经历过啦，所以后来就不会想去经历，因为 你要面临很多，假设你想要去看表演，那种演唱会的话，那你就要很早就去，你才有办法更接近你喜欢的偶像嘛。可是你越早进去，你就越在里面，那你就越难走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是散场的时候，就大家狂欢完，然后倒数完，可能12点半一点，然后大家开始散场了，就你想要走还走不了，因为你在最里面，对，你享受了前面的那些愉悦啊，就是很接近的偶像，可是你要承担的就是你后面要等待的那个时间，别人可能两三点都到家，你可能四五点还在外面，这样就是看你的场子多大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厕所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你离开了那个位置，就是如果你只有可能三五个人一起去，可能你的位置就被别人补上，那如果说你是有一群人去，那就没关系，大家就会帮你还是占位置嘛，你就回去找到你的朋友就好。所以就是上厕所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麻烦，可是你不可能一个晚上都不吃不喝嘛，所以这个也是要考量进去的。好，那我今年跨年呢，其实就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活动，因为毕竟那天要上班，就不是一个连假这样子，所以那天还是要上班，然后我下班的时间都偏晚，就是七点之后才下班，所以就想了很久，又是周间嘛，所以我就跟我女朋友一起过了。那我们就去淡水，因为前两年我有跟就是我男朋友忠实听众，我们有去过淡水的那个跨年，我们都觉得很不错。因为淡水的跨年很特别，是它的烟火不是在0点0分放的，它的烟火是在8点半，就是好像会依着你那一年的时间，就像今年是2026，所以它是8点26分放。然后我们上一次去跟我男朋友去是2024，但是我有点忘记是不是就真的是2024放的，可是经验都很不错，就是一方面是人没有到非常多，就是不像101这样子这么多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烟火非常清楚，它的是那种绽放出来的花型的那种烟火，所以你不会有看不到的问题，因为它其实是高空放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不想去人挤人又想看烟火，可以试试看淡水的烟火。而且你看它8点半放完，对不对？然后它会放1314秒，好，所以就是在那边大概几分钟这样子。那结束之后啊，你就去淡水老街逛一逛，散散步，然后吃个小东西，你回家诶还可以接上电视的就是跨年倒数的烟火，像我们今年就这样，因为今年有下雨，所以其实不太方便在外面逗留太久，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坐，就是淡水那边原本老街上都会有一些椅子嘛，木椅什么的，可是因为下雨湿哒哒的，然后我们想要找餐厅坐下来，也就是很随性的在 Google Map 上面看了一间就是评价还不错的，就走进去被包场，就是里面就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在里面很欢乐，这样他们真的蛮欢乐的，就是那种感觉他们就是可能认识十几二十年的那种老朋友，然后大家在里面就是很开心的，就是敬酒啊聊天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问店员说诶不好意思请问有两个位置吗，因为想说两个位置不难嘛，他说没有了，都满了，而且他们的餐厅是没有限时用餐的，所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开，然后那间餐厅开到半夜一点，当时的时间大概是9点多左右，然后我们就想说 OK，因为当下其实还没吃晚餐嘛，然后再加上就是刚看完烟火还那个情绪还是蛮亢奋的，所以想说现在精神还不错，应该还是可以等，所以我们就留下了联络电话，然后我们就继续在那个淡水老街游走这样，然后我们就买了小东西吃，就吃完之后就想说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嘞，就是店家就那一些嘛，然后又下雨，然后其实上了一天班也是蛮累的，也不想再走来走去了，于是我们两个就毅然决然决定回家我们就决定回家了。天哪，这个跨年夜真的是很随性的， 而且我们还不坐捷运哦，因为捷运会坐非常久，就是淡水线很长嘛，所以其实捷运会坐很久。于是乎我们就招了计程车回家，然后就从计程车的回家路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有一点小塞，但是也算比捷运还快，所以我们就到家了。到家之后大概是10点11点，然后我们就想说 OK 来看个转播好了，反正都到家了嘛，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然后而且因为那天其实外面很湿冷，所以我们就回到家，然后就简单的换一个妆这样，我已经忘记有没有洗澡，那我们就是直接到被窝里面，然后我们就打开电视开始转。我们平常都是看那个嘛，就是串流平台什么 Netflix 之类的 Disney 这样，啊，很久没打开电视了，所以我们就转到电视台，然后就看一台一台转，看是转播哪边的，什么台北台中高雄，然后就看那个歌手是谁，然后我们喜不喜欢，然后就继续看这样。结果我们转来转去又发现哇，几乎就是到了那种11点半，就是已经要准备跨年，就是倒数了嘛，通常是压轴了，结果几乎全部都是韩国艺人耶，我们真的很惊讶，他说哇，现在北中南全部都请韩国艺人来当压轴哦，就是韩流已经就是到了这个程度了，不是不止韩流也韩流你知道吗，就是两个都要，然后就想说哇，这些人都不认识了，糟糕糟糕了，讲不出他们人是谁，然后听不懂那个歌这样子。于是女朋友就在网络上找说诶，因为就是之前那个 Oreo 有说嘛，张惠妹要在台东办跨年，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转，然后说电视怎么都没有转播啊，然后最后就发现啊，只有网络有转播，就是那个 YouTube 上面有转播，所以我们就用手机然后直接投影那个电视，然后就开始看。我真的真的好险有转过去看那个台东的跨年耶，真的非常的嗨，然后那个氛围就是很轻松，就真的很有过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如果是电视里面的北中南啊，你看他们就是表演，他们就真的是表演，可是你看台中的那个是什么，那叫庆祝，就是大家都很自在，然后也没有主持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大家就是无拘无束，然后不会不用担心说哎，好像表演不好会被骂还是什么，你唱走音你没唱把麦克风嘟给就是观众，也没人会觉得奇怪哦，就那个场合就是一个很自在然后很轻松，然后大家都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然后我们是隔着电视看哦，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现场的那个氛围有多棒，就是看完之后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不就是这一年要认识住台东的朋友，要不就是我要真的很早就开始去订住宿，因为就你就会很想要明年如果他们有开的话，你真的很想要就是亲临现场去感受那个氛围感。然后因为他们是直播嘛，所以我们就是大概从11点半左右开始听，然后就听一听听一听，然后就睡着了就是跨年夜就很无聊，后来就睡着，而且就是很就是几乎有点像断片式的，就是听听听，我有就是12点我有倒数，就5、4、3、2、1 Happy New Year， 我还是有做这件事情，但我大概可能12点半左右我就开始就是断片，就是很迷嘛，然后就听歌，因为躺在被窝里面嘛，然后就看着看着看着，然后眼睛越来越肿，然后我还依稀记得我在睡前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惠妹在唱那个 WhatsApp， 就是是这样讲的吗？ What's up？ 对，我被女朋友白眼了，她一想说你这英文是什么意思？对，总之就是因为她那首歌唱全英文，然后我就印象中明明那首歌有中文版的，可是她就是唱了英文版，就全英文哦，然后我就睡着了，像催眠曲一样。我就睡着了，我就是眼皮很重，就是一眯一眯然后就睡着了，所以我完全没听到他的新歌，因为阿妹在那一天的下午 突然在网络上发布说他有新歌嘛，然后就我最后耳里听到的就是他说哦，我要准备唱他的新歌，然后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然后就睡着了，我完全没有听到他的分享，然后就在那一首英文歌里面伴我入睡。然后到了隔天就是1月1号休息嘛，所以大家就真的是好好休息，我就真的是好好的睡了一波这样子。然后到了1月2号礼拜五上班的时候，我就想说 OK， 台东厂竟然是直播，而且在 YouTube 上面，那它一定有留档嘛，就是你一定可以从头开始看。于是我就去找，我就是女朋友就找到那个音源，然后我就去看，哇，十个小时呢，真的十个小时，你能想象就是一个跨年的演唱会十个小时，他如果在101的话，他真的是下午两点就要开始，很惊人耶。然后我就想说 OK， 十个小时我上班就是慢慢听嘛，分好几天听也没关系，所以我就开始从头开始播放。然后就发现哇，真的前面虽然是一些非主流乐团，或是比较小众，比较没有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可是有些团体真的唱歌很好听耶。然后我就这样听，当然中间有一大段就是没有声音，他真的是直播，就是把那个摄影机架在那边，然后也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活动还在进行，所以他就放在那边，所以有中间有一大段就是没有人声的，就是你可以知道没有音乐，然后很多人走来走去稀稀疏疏在那边讲话的声音，然后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就点进去看看画面，然后就发现哦，就是没有，台上现在没有人，就是他们可能是要换下一组人，可是时间还没到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 anyway 就是或者休息，就是没有人，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很自在，真的太自在了那个氛围。然后我就往后拉了一点时间，然后就到了911，哇，那个现场真的是炸掉欸，真的已经把，就是它是露天夜店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电音，然后你可以感受到所有人就是对那个歌很熟悉，然后台味十足，所有人就是都会拿着荧光棒跳起来的那一种大家听到这边就是请原谅我，因为我一个人要讲就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很容易就会大舌头然后我又太想要讲这个故事了，所以呢就是大家请原谅我，就是如果听到中间发现好像为什么 Milly 今天一直吃螺丝啊，因为 Milly 今天没喝水，所以很容易吃螺丝，然后又要一个人讲，就是再担待一点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又是双人组咯，就是不会再听到 Milly 一直吃螺丝了。 OK， 好，我们就回到演唱会这边，就是我就真的是像着魔一样我大概听了两天吧，就上班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十个小时，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是听到那个 Miss Cole 要出来之前大概听了一半了，然后晚上回家之后啊，因为就要吃饭了嘛，平常我们都是配影集，但因为那天就是听到一半，所以想说很想要把后面听完，所以我们回家吃饭的时候就继续从 Miss Cole 那边开始听，然后听到后面，然后还是没听完，在睡觉之前还是没听完，所以我隔天上就是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又开始听，我真的很像着魔很惊人就是那个魔力很可以就是延续好久好久，而且我只是从网络上看哦，如果你是在现场的人，哇，那个真的那个悸动可能会让你整个一月都很有活力吧。对，所以我礼拜一又继续听，然后礼拜二就是终于我礼拜一怎么听完了，就把整个演唱会都听完了，然后我礼拜二的时候就是甚至还不断的重播从阿妹出来的时候，然后从她跨年倒数完之后的后面那一大段，大概一个小时半，我大概重听了两遍吧，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就是那个过程就是很振奋人心， 然后而且他们是快歌慢歌穿插，然后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棒欸，就是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就是用心里面的一个念力，好，希望就是明年也就是今年2026要跨2027的时候，我们台东还可以再办一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啊。这一年我们的新年新希望就是认识台东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会没地方睡，至少可以去睡他家，我们一定是有交通工具可以下去嘛，只是说就是睡的地方就是比较麻烦一点而已。所以我们新年新希望就是认识台东的朋友，然后希望那个朋友就是可以有一个小房间或是一个小沙发，也让我们可以安身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讲完就是这个东带我走的那个演唱会之后啊，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1月1号是差一点点啊，真的是差一点点就有机会去听蔡依林演唱会的。那为什么后来会没有呢？这个故事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抢到蔡依林演唱会的票嘛，所以其实我在网络上啊就是有一直在看有没有人让票的，然后我甚至还加了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让票的社团，然后在 Trade 上面看啊，这样就是一直有在刷，然后中间有遇到几个诈骗集团这样，然后后来一直到30号那一天，因为不是30号说错了，30号那一周，因为就是可以取票了，前五天取票嘛，所以就开始有大量的票释出，然后网络上就有人分享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大量的票释出，然后他也真的买到了原价票，然后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再试试看，我就被这个文打中了，我就想说哇真的有机会可以买到原价票，好那我也要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在网络上就是又发了一个文嘛，就是在那个让票社团里面有发文说我想要求票，求1月1号的票这样子，因为想要跟就是男朋友一起去，所以我就发了文，结果就是有几个人留言，可能 那些人就是一看就是诈骗，所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然后一直到29号那一天有一个人密我，一个女生，她是直接私讯我哟，她私讯我说我这边有票两张啊，因为朋友临时不能去了你要吗，可是我那天上班非常忙碌，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时间思考跟就是跟他对话去核对一些事情的，所以我就简单的问了他说哦，所以是什么票价，他就说哦多少钱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前面的位置的，所以是比较高价位的票，然后他就说他有两个朋友，就是他们原本是五个人，然后有两个朋友临时不能去了，所以就是有多了这两张票，然后他希望是可以就是转给真的想要去听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OK 好，那他就说可是因为他当初买这个票的时候其实就是请代购买的就有加价了，所以他就是等于说用他当初买的那个价钱来卖给我，等于说他的意思是说他也没赚，然后我当下的直觉说 OK 好，你也算是原价买了嘛，原价卖给我了，那就 OK， 我就问他说我们要怎么样交易，然后他就说我们就是面交，然后他直接去取票这样啊，取票的钱他付，就取票30块嘛，所以他说他付这样，我说好那我就当下再就是拿到票之后我再转账给他，他说 OK， 我们就直接约了当天的晚上哦，然后的某一间全家，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出发了，我就先跟我女朋友讲，因为我们要一起下班回家嘛，我就先跟她说诶我等她要先去面交，她就说面交什么，我就说哦，我就是刚好有一个人要让票，然后我们约了今天这样子，然后我女朋友就有大概在跟我问了一下细节，然后在问细节的过程中她就说可是她这样子也是加价诶，就不是原价，然后我就说可是在他的角度其实是原价，因为他当初买的时候就加价，我的认知是这样，但是我女朋友认知是只要是比公告原价还要贵那就是加价，他绝对不会买，然后我就没有想太多，但我就想说 OK 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就提醒我说，因为是我要跟我男朋友去看的，那这个票是佳佳买的这件事情，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会接受吗？我当下也没有想太多，是一方面我第一我不确定这个票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拿到嘛。然后第二是我不希望我提早告诉他，是因为假设今天没有票了，那他失望落空了，我会觉得那个很对不起他，对，我不想给他希望然后又让他失望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他就是当初买就是加价买，他在转卖给我没有加任何价钱的状况下，对我来讲那就是原价让的意思了。可是这个就是看你的观点嘛，因为他当初买就是加价，那势必就是跟黄牛买或是不是正当管道买，那就看你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交易了。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说嘛，怎么样都不会跟黄牛买，对，我现在不是跟黄牛本人买，可是这个票的来源是来自于黄牛，所以我在那个人真的出现了，然后我在跟他面交的过程中，因为我就发现他给我的那个区域其实是有一点视线遮蔽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因为今天真的太忙了，没有空跟他好好的核对，那我有就是看了一下那个区域啊，座位其实是有一点边角的啊，是不是可以用原价就是没有加价的状况下原价卖给我，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然后他也直接给我看他当初购票的那个对话，的确他就是有被加价才买的，所以他就说我这边对他来说就是原价嘛，他当初就是用这个价钱买的，所以他现在用这个价钱卖给我，他其实就是也没去赚我的钱，只是他朋友不去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钱拿回来而已。对，但是我后来就打给我男朋友讲这件事情，当然我男朋友因为他很临时的被告知嘛，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就像我说的他会觉得那个来源就是来自于黄牛，所以他就是不想要让黄牛得逞嘛，他想要杜绝黄牛，所以他不买黄牛票。那已经知道这个人的票源是大几率的来自于黄牛，他就不想要了，所以他就说他不要，他不想成为助长的那一份子。对，那我的立场会觉得他就是没有加价再卖给我们，对我来讲，第一我们不是在跟黄牛直接买，第二就是他已经用他当初买价来卖给我们，所以对我来说他不算黄牛。对，但是因为我心里有疑虑，就是在面交的过程中，然后跟我男朋友通话，通话完之后我有疑虑，所以我还是直接跟那个人说抱歉，就是我们还是不要交易了这样。所以他也刚好那个卖的人也就是他有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间很短暂，我们大概交手五分钟而已，因为他有事情要赶着离开，所以我们思考跟周旋的时间其实很短，就几乎也没有啦，我就直接跟他说很抱歉这样，然后他就这样匆匆离开了。那后来回家之后有认真想了一下，的确是就是我的立场我会觉得那不算黄牛，可是我男朋友的立场会觉得是，假设我今天真的买了这个票然后我们去了，我不觉得我们会很开心的沉浸在那个里面，所以这是我当下拒绝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心里面的会有一点疙瘩，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票源不正当嘛，然后就是好像间接的去助长了黄牛这件事情，因此我就在当下拒绝掉了。那拒绝掉之后就开始会看到一些网络上释出的影片啊，然后它的片段啊，我也是这中间就是有一直不断的在看，就是有释出就看有释出就看，然后也是就是看到 YouTube 上面有人竟然是直接把整场演唱会就是拍下来，我也觉得这蛮扯的， 就是他整场演唱会拍下来然后放到 YouTube 上面，我是不确定他有没有盈利啦，但我觉得他这应该是没几天就会被 ban 掉了，因为毕竟有版权问题嘛。当然还是没看过演唱会的人可能去观看会很感谢他，可是对于创作者或者是就是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人来说，可能就会有一点侵犯权益这样。对，当然我还是有看了一点点，就是在去跨年烟火的路上，就是捷运那一段，淡水那一段很长嘛，所以我在那一段的时间我刚才看了十几二十分钟吧，对，后来就关掉了，然后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对，一方面也是觉得说啊，好像也没有必要看整场，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其实大部分的片段都被剪出来了，所以也好像也就还好，然后也觉得说啊，反正他这个巡回演唱会就是刚开始嘛，那势必后面还是会有别的国家的或者是会再回来台湾重开的，那我们到时候再抢票或者是我们就是飞到国外去看也 OK， 就是不一定好像要急于看第一首的这种感觉，所以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就差一点点会去看到蔡依林本人这样。然后也因为就是最近很多人就会去开始翻蔡依林的那些过往什么的嘛，因为他开演唱会，所以就会看到他过往其实有多么辛苦的过来，就是可能面对一些合约问题啊，然后有换经纪公司啊，然后不被看好，到现在有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的那个过程啊，我真的觉得艺人很不容易耶，就是你要面对这么多的不支持不看好你的声音之下，你还要很努力的，不管是强颜欢笑也好，或者是你就是真的钢铁之心，然后很坚定的就这样走过来了，这真的是很辛苦，也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在这几天的工作里面，就是我有遇到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案例，就当我很认真的去服务客人的时候，就是我很尽心尽力的在做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做了我一个客服该做的服务了，就我该告知你的注意事项我也讲了，然后该提醒你的我也都有提醒了，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我也尽心尽力的帮你处理好了，我真的觉得我是在工作上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被客人觉得做得很不好，然后很直接的去跟我的同事，就是另外一个客服，然后直接就是指名道姓说啊 ，mini 就是很烂很雷啊，可不可以换一个人啊？这样，就是尽管你知道你自己是做得非常好，然后也尽心尽力咯，可是我看到这样子的文字的那个当下，我情绪还是过不去耶，我还是会觉得说，那你到底还要我怎样？我都已经做成这样子了，我觉得我已经比其他人，我不要说比其他人好很多好了，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愧对自己的，就是我该做的都做了，然后比起其他同事来说，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尽善尽美了，就是别的同事会犯的错误我已经降低非常多了，我尽可能的不犯错误，可是你看我在这么努力的状态下，这么的督促自己谨慎的情形之下，还是会被说你就是很烂，你就是很不好，你就是没有在为我们着想，然后我要换人，我不要这个人了。看到那个文字的当下，你真的会觉得说，那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努力干嘛？我不管做得多好，都还是会有人讨厌我，都还是会有人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我不够努力，我不够认真，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就是那个情绪是很难过去的，所以看到就是蔡依林或是其他的艺人这样子啊，真的是由衷的佩服他们，就是怎么可以 就这样子坚强的走过来了。就是那是需要有多大的毅力，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然后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什么是对的道路，然后不要被其他人影响。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不容易。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坚定的心，然后不要被外在的那一些杂音，他们真的只是杂音而已，不要被他们影响。然后就算被影响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很快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判断出来，它就是杂音，它是你人生中、你生活中、你生命中短暂的、不需要停留的那些杂音，它就只是个配角而已，不需要让它去主导你的人生。那希望我们都可以更快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更快的可以下判断。那如果说你在过去的生活中或者是现在正在经历这些杂音的干扰，那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判断了，好好的陪自己，然后好好的让这些杂音过去。那有一天我相信我们都会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看到自己的目标，好好的向前迈进。以上呢就是2026年的第一周我对大家的一个祝福跟分享，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过得很好。那一样老话一句，健健康康最重要，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了，所以请好好的爱自己，然后爱身边的人，那杜绝黄牛希望我们今年都可以交到台东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台东的氛围，跨年的气息。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晚安。